在这里我们看到，他说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长老，主这样吩咐说，人若在主面前许愿或起誓，自己不可失信，必当按他口中所出的话行。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中啊，在这旧约的律法当中，我们看到摩西吩咐，也是摩西告诉以色列长老说，在主这样吩咐说的，主告诉摩西的话，摩西也把这个话传给以色列民。他们经常用这个主晓谕摩西说的话语，然后这个摩西把这个话语传出来，传出来之后他说，人若向主许愿，人若在主面前许愿，意思是他向主说的话，他说不可失信，必当按他口中所说的去行。这是在这个会众面前，摩西常常这样的劝勉以色列民，说你在这个公众面前呢，你要向主说了一件事情啊，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失信。这是向主面前就是公开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盟约吧，向主说的事情也要应验。后面说到不可失信，大家可以把圣经看一下，历代下十五章，历代下的十五章十二节，圣经说，他们就立约，要尽心尽意的寻求主他们列祖的天主，凡不求主以色列天主的，无论大小，必当他致死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他说他们又立约，要尽心尽意的寻求主他们列祖的天主。所以我们说看到摩西的告诉民众说，你要许愿不可失信。在这里说向主立的约呀，要尽心尽意的寻求主。我们这向主立约的意思，也是要目的是要寻求主。我们说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啊，他们经常用这种方法，这是一个公开的盟约，也可以说他们是尽心尽意的为了主的荣耀。你说在这个今天我们信徒应该是做什么事情？我们说的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一个人信靠了耶稣基督啊，我们也是有向主有一个盟约，这是我们一个公开的一个信仰。你说这个圣经中的有的时候看圣经很难的，从旧约到新约呀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把这些总结到一起。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用的方法，包括摩西带领他们，大卫带领他们，在这个圣殿里他们立这些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他们是尽心尽意的，他们是公开的向天主说的话语。我们说今天我们的信徒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我们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把圣经看一下，约翰福音的16章，看约翰福音的16章，这是耶稣基督给门徒说的话语，在8到10节，圣经说，他既来了，必要叫世上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，为义也是因为我将要回到我父那里去，你们不能再见我，为审判是因为这世上的主受了审判，我还有许多的话要告诉你们，只是你们现在不能担当，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必要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，乃是传他所听见的话，并且要把将来的事指示你们。我们看到新约圣经，我们相信一个信徒是靠着圣灵，我们这知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是有圣灵的带领，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和圣灵的带领，我们说我们不会聚集在一起，对吧？今天我们说这个包括每一个城市啊，包括这个每个地方啊，很大，我们不会聚集在一起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主，为了寻求主的荣耀，为了尽心寻求主，我们的天主。像以色列民他们用的方法也很相似的，我们说在一个人认识耶稣了之后，有一个圣灵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说我们的目的为了天主的荣耀。我们把圣经也看一下，使徒行传二章的37到38节，圣经说，众人听见这话，心如刀扎，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诸位弟兄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彼得对他们说，你们个人应当悔改，奉耶稣的名受洗，使罪得赦，这样就必蒙主赐你们圣灵。我们看到一个信徒在新约，我们知道在二章彼得他们讲道的时候有3000人信主，但是他们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样？ 心如刀扎。后面说到这个悔改，然后怎么是盟主赐他们赐你们圣灵。所以看到一个人信靠了耶稣基督，也是圣灵的带领。我们说并不是今天有很多问题是什么呢？人不清楚信不信靠耶稣基督，人不清楚觉得是加入一个教会，觉得这是很安全的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最重要是这个人信没信主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你说我们说这个人可以自由的就是参加聚会嘛，当然可以了，但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受到圣灵的感动，才这个你说的心如刀扎，就是圣灵在责备他，这个人愿意承认罪，愿意悔改，求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，他说这个人就有了圣灵。所以这是圣灵今天的工作。我们说当一个基督徒啊，成为一个信徒，必须有圣灵的引导。如果没有圣的引导和他说心如刀扎，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个圣灵在扎心呢，一个人不会信靠耶稣基督。他说自己责备自己嘛，自己知道听到主的话语，圣灵在责备，这个人愿意悔改，求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，这个人就成为一个信徒。这是在今天在这个教会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一个人不清楚救恩，其实我们说不用太着急。你说有的时候人会做不同的方法让他信主，其实也没必要的。如果他自己不愿意的信靠耶稣基督，其实我们人也是完全没有办法的。我们看到彼得他们讲道的时候，他们讲什么？就讲耶稣的死和埋葬和复活。你能够看到在25-33节，能够在使徒行传2章的25-33节，彼得他们讲道也是非常简单，讲什么就告诉他们从前他们做的事情，做的什么？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，来到世界上，你们把他杀死了，杀死了他，钉十字架，埋葬了，3天后从死里复活了。彼得他们就给他们讲这些，这些从各个地方来的犹太人听到这个事情怎么样？心里难过了，知道他们自己做过的事情。后来他们就决定信靠耶稣基督，就问彼得一些事情，彼得就告诉他们。所以这个当一个人称为基督徒，没有很复杂的事情。有的时候他们会说你需要看圣经，这个是没错的，应该学习主的话语。但是你说我要明白每一个经文呢，我再相信耶稣基督，这种说法是你不可能的事情。主的话语有的时候也是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你说有的故事很简单，但是我们说明白所有的也是比较难的。没有一个人在今天来说可以明白所有的圣经，他在决定能够信靠耶稣基督，没有这样的人。必须这个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主会带领他慢慢的也靠着学习可以这个更认识主。圣经是这样说的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当一个人称为基督徒啊，必须有圣灵的带领，必须有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责备，才能够信靠耶稣基督。我们人只能，我们说可以帮助，可以找到没哪些经文说了是怎么样啊，人怎么能称为基督徒啊，我们可以这样的帮助他们。我们回到这个是约翰福音的16章，在13-14节，圣经说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必要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真理。你看他说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如果一个人有这个圣灵的话，他说的必要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真理，他会慢慢的学习主的话语，他会慢慢明白主的真理。后面说到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，乃是传他所听见的话，并且要把将来的事指示你们。所以这个他要引导信徒怎么以后要发生的事情，这些他都会慢慢的让我们明白，要指示我们。14节说到他必荣耀我，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，圣灵也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，因为他必将所授予我的指示你们。我们知道这圣经中告诉我们，在旧约的圣经，在新约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怎么做见证的有三个，一个我们说这个圣灵做见证，主的话语做见证，再有一个人给你看圣经的人做见证，让一个人能够完全的接受这个圣灵，他成为一个信徒。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信靠了耶稣基督，我们不需要圣经，不需要人帮助，我们就做了一个梦，我信靠了耶稣基督，这种这个救恩是不清楚的。为什么？他没有主的话语的感动和责备，他不会信靠耶稣基督。你说我这个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，我信靠了耶稣基督，这个是这种救恩是不清楚的。圣经中很清楚，他说这个圣灵来了会引导一个人明白真理，还有呢把所做的事指示他，他的圣灵也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是来带领我们，圣灵来带领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，圣灵也是荣耀耶稣基督。大家也把圣经看一下，约翰福音的三章第八节，圣经说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声音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也是从圣灵生出来的，从圣灵生出来的。他说这个就像一个风一样。我们知道风，你这个能摸得着吗？我们说风是摸不着的。但是呢，你说没有风吗？没有一个人说没有风的，对吧？但是风过来刮的，能把这个树折断了，能把人刮倒了，这些事情都会发生。因为什么？风是有能力的。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，他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耶稣基督用这个世界的人能明白的例子来让人明白，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。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常常用这种方法，人能够明白这个简单的世界上的一些例子，让明白更深的属灵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说这个，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是从圣灵生出来，他就成为一个信徒，成为一个婴孩就出生了。我们知道这个，一方面人从肉体要生出来，生出来了之后你明白主的话语，信靠耶稣基督，从圣灵生出来，他是一个新的，是一个属灵的生命。在这个世人当中，世人是接受不了。大家可以把圣经看一下，约翰福音的14章的17节，圣经说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世人不能接受他，因为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只有你们认得他，因为他同你们在一处，还要常在你们心里。我们说，当我们没有信靠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明白一个信徒到底是怎么样的，对吧？我们看到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，看到有一个人呢，他信靠了耶稣基督啊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那样。他在这个祷告当中啊，有的时候他受到圣灵的感动，他就突然间落泪了，心里难过了。有的时候在感动的时候落泪了，我们说这是为什么呢？他说在这节经文中也说得很清楚，他说世人不能接受他，世人也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。但是他说只要你们认得他，因为你们同他在一处，还要常在你们心里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信靠了耶稣基督，是圣灵的带领，世界上的人不会理解的，他们会觉得你是疯了，你为什么是这样呢？你为什么天天那一本书要看呢？这本书我们也能够看，但是我们看这个和你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发现区别就在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圣灵的同在，圣灵与他同在，他就在我们心里是做工的。我们说这就是一个真理圣灵，他这个圣灵的在我们心里做工的时候，他是永远不改变的，永远不改变的。大家也把圣经看一下，罗马书的第八章的八到十，圣经说，所以凡从圣灵的人就不能得天主的喜欢了。如果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情欲，属圣灵了。凡没有基督的圣灵的，就不属基督。若基督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灵魂必因义而活。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他说这个他说这个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心里。我们说一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他就有圣灵。属基督的人。后面说到若基督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灵魂因义而活，灵魂就活过来。我们说这个神创造人的时候， 怎么样？吹了口气，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。后来亚当犯罪，违背了主，怎么他就在这个灵就死了，不能和天主沟通了。他这个身体活着吗？身体肉体活着的，但是他的灵不能给主沟通了。在这里他说，若基督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灵魂必因义而活，灵魂就活过来，灵魂可以给这个天主沟通了，这是属圣灵的人。当一个人说我信靠了耶稣基督，但是我没有圣灵，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圣灵，他就不是一个信徒。你说外表所有的都做了，受洗了，也签字了，加入教会了，其实他还不是一个信徒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圣灵的带领，他没有圣灵的同在，他没有圣灵的感动，他的灵没有活过来，他还在活在属世的一方面，一方面还在和这个属世的做的一样的方法。你说当一个信徒啊，他说这个属圣灵的，没有基督的圣灵就不属基督了。当一个人说是信徒啊，如果做违背主的事情，从来没有受到圣灵感动，或者是从来没有受到圣灵责备的时候，这个人他会想到什么？他还不是一个信徒，他会说无所谓，我就是这样的。其实在这里呢，说得很清楚的，他说身体因罪而死，灵魂因义而活，意思是身体没有能力，这个灵魂呢就和主相交，和主沟通。后面说到十一节，说到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天主的圣灵，若住在你们心里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天主的将要用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将死的身体复活。说的以后的身体要复活。很多人你会问他什么时候信主啊？他会告诉你什么呢？我是什么时候受的洗？其实这个受洗和这个信主是两回事了。信主和得救，也可以说当一个人得救了，和这个受洗是两回事，是两个不同的事情。受洗是外表的一个仪式，对吧？外表的礼仪。信主是在心里做了决定，并不是说他马上成为一个完美的人，不是这个，是他愿意做决定。我今天我要认识这位主，我今天我要信靠这位救主，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，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愿意接受他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，并不是他马上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呢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大家也可以把圣经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的三章的十六、十七节，圣经说：“岂不知你们是天主的殿，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”他说我们的身体是天主的殿，圣灵住在我们心里。当你说我有圣灵在我心里，当你把这件事情告诉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会说你是个疯子，你为什么说你这个圣灵住在你里头呢？后面说到，如有人污秽天主的殿，天主必毁坏那人，因为天主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所以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天主的殿一样，我们知道主是圣殿，是圣洁的、公义的，所以一个信徒也要为了荣耀主，我们的身体就是主的殿，我们所做的一切为了主的荣耀。在这方面我们说，这个当一个信徒有这样的一个公开的这样的一个盟约，就是承认，就是同意主的话语，我们说这是圣灵引导我们成为一个信徒。这关于这个圣灵引导人成为一个信徒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在这个圣经当中啊，能够看到很多经文都在说，这个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，他就成为信靠耶稣基督，圣灵就住在他的内心，他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。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，他就不是一个信徒，他是一个他就不是一个信徒。你说他学了圣经，他受了洗呀，他别的都做了，但是他还不是一个信徒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没有圣灵，圣灵没有感动过他，圣灵没有告诉他你要这个服侍主， 你要跟随主。圣灵没有告诉的，你要看圣经啊，你要参加聚会啊，你要做，不要做这个不要犯罪啊，这些圣灵就没有告诉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，心里没有圣灵，他心里没有受到责备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个一个信徒称为基督徒，就是圣灵带领他，带领他。我们说这个第二，我们说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，完全是靠着主的恩典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完全是靠着主的恩典的。大家可以把圣经看一下，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的2章8-10，圣经说：“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由自己，乃是天主所赐的，也不是靠着功劳，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为天主所造，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的，叫我们能行他所预定我们应当行的善事。”他我们得救，当一个人称为一个信徒，是本乎恩，是完全靠着主的恩典，并不是一个信徒会自夸说我是好人我才能信主，我所做的好，所以呢我才称为一个信徒。一个人没有信主，因为他做的不好，所以他不能信，这种说法也是一个错误。我们说是本乎恩，是白白主给我们的恩典，恩典就临到我们，他也因着信，这是不是自己由自己，是天主所赐的，天主把这个恩典就赐给了我们，他不是靠着功劳，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，天主做好他自己的救恩，是主做好的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信徒是白白接受这样的一个恩典，不是我们靠自己可以得到的。就像亚当做了一件衣服，他自己用无花果树做衣服啊，他自己要做成救恩来到主的面前，天主接受吗？天主不要接受，天主要杀死动物，让亚当知道罪就带来后果，他必须承担罪的责任。就像以后耶稣基督要来，把动物杀死了，罪必须用生命来代赎，罪必须来耶稣基督来白白的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必须靠着这样的恩典信靠他，所以他说不是靠着功劳吗？不是靠着功劳，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当一个人真正的明白救恩的人，不会自夸，我的救恩是我自己是好人才能信主。当一个人成为一个信徒，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是知道自己是一个像使徒保罗说的，我是一个首恶，我是一个恶人，恩典临到我，我才能够信靠这位救主，白白接受这样的一个恩典。所以这些经文说的是特别清楚的，不是靠着功劳，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经常会给人传福音呢，传福音将耶稣的死和埋葬复活，讲完福音也要问他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这是我们信徒该明白的一个给人传福音的一个方法，并不是什么都不用讲，不用告诉他是个罪人，就光讲耶稣的爱，耶稣爱你，但是呢你这无论承不承认罪啊，你都可以信靠他。人必须要认罪才能够信靠耶稣基督，像亚当一样，后来他就承认自己的罪，最后他开始献祭啊，把这些事情传给他的孩子啊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，是没有自夸的事情，是明白自己是心里是怎么样的，才能够信靠耶稣基督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章12节，圣经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。什么权柄呢？做天主的儿女，做天主的儿女。他说接纳就是说人，很多人明白福音，很多人明白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，但是问题是什么？不愿意接纳他，不愿意信他的名，他没有做成为天主的儿女。你说愿意接纳的就成为天主的儿女，天主就给他这样的一个权柄，这样的一个权柄。可以把圣经看一下罗马书的10章9-13节，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得救也是信主的意思，也是这个有救恩的意思，因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可以得救。经上说凡信他的人绝不至于羞愧， 犹太人与希腊人并无分别，大家只有一位主，凡求他的人他必有洪恩赏给他们，因为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。这是一个人愿意的口力和心力是一样的，愿意承认耶稣基督，愿意求他做个人的救主。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，无论是谁，无论是你是之前犯过什么样的罪啊，得罪过谁啊，这个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你愿意悔改，求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口里说出来的和你心里想的完全一样，你就成为一个信徒。救恩没有很复杂的。所以在这些经文说得很清楚的，口里承认可以得救，心里相信可以称义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有很多人会给人传福音呢，或者是去看这个看望一些有病的人呢，也要问他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。有的时候人会要面子，这种方法也是不好的。为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家人请一个信徒来给我看我，给我传福音呢，我要是不信是不行的，我就爱面子做一个决定，信靠耶稣基督。这种方法也是不对的，这种方法也是不是愿意的，说口里承认的，心里不相信，这也是不好的，这种方法是不对的。在这里经文能够看到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可以得救，心里和口里是一样的，并不是口是心非的，口里愿意说心里不相信，这个不会成为一个信徒。圣经这些真理都是很明白的，都是很清楚的。当一个人成为一个信徒，是主的爱在里面，是天主爱这个世人，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必得永生。这是主的爱临到一群罪人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。这些都是公开的，这些都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些这个真理，也可以说是最基础的一些真理。当一个人信主了之后做什么呢？要个人实行这个洗礼。我们可以把圣经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八章，使徒行传的八章的三十六节，36-38，圣经说二人在路上行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不可呢？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了。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儿子。于是叫车停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与他施洗，从水里上来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水。腓力给那个太监施洗怎么样，他就看到有水的地方，腓力问他你要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了。我们说不用这个信主多长时间才可以施洗，没有那样的说法，只要一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就可以受这个浸水洗。后来我们发现他说从水里上来，说明水很多。在今天有很多他们说这个今天我们为了省时间，为了省事啊，我们把给人做什么点水的洗，这种施洗方法也是一个错误。为什么？圣经说的是什么？从水里上来，肯定有很多水。这是当一个人一心相信，完全进入水中，可以这个给人实行施洗。我们可以把圣经看一下马太福音三章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穿上肉身，他也是施了洗，他也受了洗。3:16，圣经说15:16，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们应当如此尽各样的义。约翰就许了他，耶稣受了洗，就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看见天主的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是约翰就看到了，使徒约翰亲眼看到这些事情，来证明他是天主的儿子，来证明天主的儿子。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来到世界上，首先他给我们做了好的榜样，他自己也顺服，完全顺服天父，他也这个受了洗，他是给我们做好的榜样。在他从死里复活， 他也给我们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命令。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，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，二十八章，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，二十八章的十九节，十九到二十节，圣经说：“你们当去劝化万民，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”阿门。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之后，告诉门徒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我了，你要劝人成为这个门徒啊，成为一个信徒啊。”后来说到给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所以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也要这个施洗，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，这是信徒一个命令。你说这个信靠耶稣基督，你说我要顺服耶稣基督，第一步就是施洗，第一步就是先施洗，施洗是顺服耶稣的第一步。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必须先施洗，如果不施洗的话，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。你说我信了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不愿意施洗啊。我们知道施洗和信主没有关系的，但是呢，施洗是顺服主的第一步。我们知道千里之行对吧，始于足下，我们说的一步一步的，一个人信靠耶稣了之后，你要成为一个好的信徒啊，你也先走这一步，以后才会做更大的事情，来荣耀主，来赞美主。如果第一步不走，不会有第二步。我们说也可以把圣经看一下罗马书的六章，罗马书的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，第六章的三到四，圣经说：“岂不晓得我们奉耶稣基督受洗的，是效他死受洗吗？我们既效他的死受洗，就是和基督一同葬埋，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新样，重生了，信主了，他有一个新的样子。”我们说这个有的人会把这个重生和得救分开，其实重生和得救是分不开的。有重生的新样，像基督靠父的全能死里复活一般。我们说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受这个浸水洗啊，一个象征的意义，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，就像是我就好像是我就死了，我被埋葬了，我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是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一个象征的一个意义。你说当一个人用点水洗呢，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意义。后来我们发现这些经文提到说叫我一举一动嘛，一举一动有重生的一个新的样子，一个新人，一个新的人出生了。所以这个浸水洗这个象征的意义和耶稣一同埋葬，进入水中了之后，水把自己埋上了，就像是我们和耶稣一同埋葬了，埋葬了之后起来的时候怎么和耶稣一同复活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受洗的一个意义，也可以说是在公众面前，也是公开的告诉大家，我成为一个信徒，我这个和耶稣一同埋葬了，我是一个新的一个生命，也是一个见证，告诉大家，也是给大家做见证，我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，这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，是个人实行这个浸水洗。我们说成为这个受洗了之后，成为一个基督的一个身体，加入一个教会，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。看一下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七十八，圣经说：“敬畏主，守主盟约，纪念遵行主法度的人，主永远向他施恩，向他的子孙永行公义。”在这些经文说，一个人愿意敬畏主、守主的盟约吗？我们说，当一个人成为一个信徒，加入一个教会啊，也是有一个盟约，也是一个公开的，他遵守，愿意敬畏主，愿意守主的盟约，纪念遵行主法度。他说，向他施恩，向他的子孙行义，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榜样，也可以说是在这个一起订立了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，加入一个教会怎么样，彼此订立了盟约，就像这是一个盟约一样，我愿意有这样的一个信仰，我们信仰是一样的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可以把圣经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2章，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都提到关于这个一个信徒加入一个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。圣经说12节开始，比如身子是一个，肢体却有许多，然而肢体虽多，只称一个身体，基督也是如此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、希腊人、为奴的、自由的，都被一个圣灵感动，受了洗，合成一体，又都如合了一个圣灵一般，身子不止一个肢体，原有许多的肢体，加入脚说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乎身体，他因此就不属身体吗？加入耳说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体，他因此就不属身体吗？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能听声呢？全身是耳，从哪里能闻味呢？但如今天主随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意义安排在身子上。所以我们能够看到，一个信徒加入一个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是同一个圣灵，同一个圣灵。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教会里我们的用途不一样，但是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耶稣基督他是头，我们是他的肢体，每一个肢体在主的用处是不一样的，但是这些都是连为一体的，成为一个完美的教会，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这个你说一个教会是怎么样呢？一个教会在一起的时候，教会的词也就是主呼召出来的一群人，用圣灵呼召出来的一群人。一个人呼召有这个圣灵的呼召，就是成为一个信徒这样的一个呼召。我们说教会就是主呼召出来的一群信徒。为什么叫耶稣的门徒啊？叫信徒呢？聚集在一起，有一个同样的信仰，在一起做什么？一起做礼拜敬拜呢？荣耀主啊，赞美主啊，主这个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。你说在一起做什么？荣耀主，赞美主，得到天主的喜悦。然后呢，在一起享受主赐给我们的恩典和他的爱。一个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公开的这样的一个信仰。你说这个一个教会有的时候不清楚的教会有什么是公开的信仰啊？这些是最基本的一个信仰，这些都是公开的，这些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事情，都是圣经说的很清楚的。当一个人成为一个信徒，加入一个教会啊，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说在一起就是为了主的荣耀，我们的信仰是同样的。信仰是同样一个思想，同样一本书是圣经，同样从圣经中找出来这些这个教义，并不是我们自己随便的写的一个教义啊，这些教义是最基本的，是不可以改变的，是公开的一些盟约。这些就是当一个教会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一些信徒聚集在一起，有同样的信仰，在一起荣耀主，来赞美主，一起来做礼拜。今天我们看到这是教会的一个公开的最基本的一个盟约，就是这些经文。